保罗这样祷告：
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，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，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，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。
阿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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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。
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，杨谦老师播音。救恩何等浩大。
第三部，称义的盼望与国度。神救恩的旨意是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可见神不是单要赐福给这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而已，在神的旨意中，他乃是预定所有信心的子民都得着这赐福的应许，就是得着神的国，不能震动的国。所以这些在基督里得救的子民，不是停在赦罪、脱离撒旦的权势、各样洗礼，乃是进一步有得神国的盼望，并成为合一和谐的群体，这才是神使人称义的目标。本书的第三大单元主要在探讨三件事：一、称义是完成式还是未完成式；二、称义与成圣的关系；三、称义的群体与称义的终极目标。借着这三个重点的探讨，读者除了可以建立正确的成圣观，也更加清楚基督徒盼望的缘由与目标，尤其是称义的教会观与国度观，他们应是称义真理中的不应被忽略的重点。第十章，称义的已然、未然与必然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三、尚待完成的结局。一、等候所盼望的义。然而在保罗因信称义的论述中，又有一些经文是在提醒信徒，称义的应许是信徒的盼望，这表示称义的内涵中有些应许尚未完全应验。例如加拉太书五章四到五节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以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堕落了。我们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。这两节经文也是在解释称义，它却提醒我们仍在等候所盼望的义。若称义是已经完全应验的事实，何来盼望呢？即使盼望，就代表信徒尚要去得着它。为何信徒需要等候所盼望的义？所盼望的义是什么？罗马书第八章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出路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这一段经文有两个重点，关乎称义，也关乎信徒的盼望：一、脱离败坏的辖制；二、得着神儿子的名分。 为何保罗要讲这两件事呢？和称义有何关系？他们实乃关乎当下基督徒的两个困境。二，受造之物的叹息。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叹息，就是肉体的软弱与衰败。许多信徒在得救之后的经历是彻彻底底的认识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而许多关乎灵命的书籍都对这种挣扎有许多深刻的描述。就算我们依循一套灵命追求或者灵命晋升的课程去行，仍发现自己的肉体极其软弱，在情欲的试探面前常常挫败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是称义的不完全，还是信心的不完全？此外，人的身体也会渐趋老朽，基督徒并不会因得着救恩而维持身体的青春不老。格林多后书既清楚指明，我们的外体会渐渐毁坏，这是人犯罪之后趋向死亡的必然过程。罗马书第八章保罗的这一段话似乎给了我们一个答案。他说，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他又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。毋庸置疑，保罗在这里所谈的就是关乎信徒在世上生命的软弱和盼望的所在。只是在解经上，有些人困惑于受造之物这个词，不知道保罗何所指。其实在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这一段经文中，受造之物出现了四次，其含义并不完全相同，有广义的，有狭义的。自将其含义分析如下。首先，保罗说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在这两节经文中，保罗是从万物因罪招致咒诅的角度讲到这世界的处境，在虚空之下。所以这节经文中的受造之物应是广义的，指受造的万物。而二十一节应是经文的焦点，是保罗对称义的信徒而发。这节经文是一个对比句，前半句的受造之物对应下半句的神儿女，前半句的辖制是对应后半句的自由，就是神儿女的自由。所以这节经文中的受造之物是狭义的，是专指神的儿女，并借此解释信徒对应许成就的殷切盼望，也就是对称义完全成就的盼望。既是盼望，就代表尚未完全成就。在此需要解释的是，为何保罗要用受造之物来形容神的儿女？显然，他是形容在地上，基督的国度降临之前，一切有血气的人类都受到天然败坏本性的辖制。就如在第七章中，他曾生动地描述了那在罪中挣扎的痛苦，对抗拒罪乏力的心情。这不仅见之于尚未得救的世人，实也是许多信徒的经历。所以他才会说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。这已经结出圣灵果子的人，自然指的是已经蒙恩的信徒，甚至是指那些认真追求的信徒。在他们的身上已经显明生命的一些改变，但即便我们在基督里生命已有所改变，也不免常经历肉体的软弱，甚至跌倒，因此禁不住发出叹息。所以二十一节的受造之物并非是指受造的万物，乃是从天然本性的角度来凸显人软弱的由来，同时借此指明基督再来的必要性。他的再来是旧世界的终结，也是新世界的起始。当那时，不仅所有的万物被更新，脱离了咒诅和虚空，最主要的是 在基督里，我们有了复活的新生命，不再被罪性辖制的新生命。如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所描述的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42到44节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；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显然，当基督再来时，一切都被更新了，那时信徒便不再被软弱的肉体所困。3，等候神儿子名分的落实。保罗所提的另一个重点是儿子名分的完全成就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一来，在地上由于受到天然败坏性情的限制，神儿子的尊荣并未完全显明；其次，神应许给后嗣的产业，信徒也尚未得着。这就如同一个身为贵族的少年人，在他完全成熟之前，父亲所应许的产业是暂时被看管的，一直到父亲所定的日子，他才能承受父亲应许的产业。在这之前，虽然在法律上他似乎已经拥有这份产业，因为父亲已经立了约，但在所定的日子来到之前，他还不能充分使用这份产业。所以保罗说，如今等候这儿子名分的落实。这儿子的名分既关乎产业的承受，又关乎身份的尊荣。那时神儿子的荣耀样式必然显明在所有神儿女的身上。主耶稣论复活时也说，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他的意思是，复活之日既是神儿子的身份完全落实之时。4，称义是必要完成的应许。由此看来，在客观上，称义的条件已经完成了，在实质上也必然会完成。因为神的应许既然发出，必不落空，在所定的时候必要完全成就。正如以弗所书1章10到12节所说的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这一段经文是向所有的信徒宣告，神的应许必然成就，不会打一点折扣，但乃是按着神所安排的时间和进程。这安排的时间就是基督的国降临的时候。今天信徒在地上所切望等候的就是这个日子，我们在叹息中盼望的就是神儿子名分的完全成就。1，凭圣灵靠信心。这应许的必然成就并不是靠着人虚幻的信心，而是有充分的凭据。圣灵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凭据，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民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了印记这个词，这个词它有三方面的意思。首先，印记就是一种标记，借以分别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，所以这里说的是信的人受圣灵为印记，自然不信的人身上没有圣灵的印记。其次，圣灵的印记就是凭据，如14节所言，神以这印记作为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。 这印记就如同一张支票的戳记或是印章，它是一个保证，等这支票上所签注的时间一到，这支票就要兑现。这支票的签发者乃是神，且有圣灵为印记，所以必会兑现。按原文，凭据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作质。质的意思就是抵押或保证金，意思说得着这支票的人可以借此抵押，以取得其中的部分应许。比方说，信徒已经可以借着基督的名来祷告，可以呼叫天父为阿爸父，经历圣灵的同在和能力。如何知道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呢？圣灵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是借着他工作的果效就可以晓得。主耶稣说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他的意思是，圣灵如风，眼虽不能见，但可以观察因风吹所产生的一些现象。当人因信被神称义的时候，圣灵就进入我们的生命，重生了我们。这重生的生命在人的里面产生了一些生命的变化，例如对罪开始有感觉，会渴慕吃灵粮等等。总之，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种种作为，即可知道神以圣灵为凭据的应许必然要应验。二，待完成的称义对信徒的意义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有一个清楚的目标，就是奔往迦南。若少了这个目标，许多人会渐渐在旷野迷失。这些人不知道出埃及的意义是什么，为何要在旷野承受许多的折磨和挑战。然而若他们清楚并相信神的应许，这旷野路虽然难行，却充满盼望，因为知道有流奶与蜜之地在他们前头。如此路虽难行，却不至灰心，虽有挑战，却不至丧胆。如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自始至终都充满勇气。主耶稣在走向十架之前对门徒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主耶稣要门徒看见，他并没有立即带给门徒生活物质享受，但是他要为他们预备永远的安息之处。以后门徒们在各样的患难逼迫中，一想起主耶稣的应许，立即就充满了力量。是信徒生活的目标。因此有神尚未全然应验的应许在我们前头，那反而是信徒信心的考验。这应许才是人生道路的目标，如以前历代的圣徒们所留下的美好见证。希伯来书11:39-40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是信徒力量的来源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信徒常遇见各样的试探、考验和信心的挑战。按着人肉体的软弱，有时难免会灰心丧志。然而当看见在道路的尽头有神的应许在那里，信心自然就得着激励，同时得着力量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如希伯来书12:1-2所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 今天离主应许完全成就的日子更近了，我们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未完的行程呢？确认前头的目标显然是最主要的事。
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给你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给你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给你，
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，作者汪川生牧师，播音杨谦老师，欢迎重温下载分享。